小侠刘云，又羞又恼，又悲又痛。说了几句话之后啊，一赌气去追赶太仓三鼠五寇和张德寿，一直大天大亮了，他进了山了，心说我哪儿追去，这么大个世界虚无缥缈，我这不瞎跑吗？找个空地的坐地上瞎琢磨。哎呀，心想我真是个饭桶，我真是个败类，我对不起我义父啊！我从小人家把我养大，比我爹娘还亲，传授我武艺，又破例交给我五都梅花兵，这多好！刚出道我就把自己人给打伤了，误拿坏人当了好人，我是不知的乡臭，我真该死啊！我他越想越后悔，拿脑袋撞树，咣咣的。其实这个年轻人呐、为人处事至关重要，古往今来都是一样。年轻人热情，好冲动，经验那差得多得多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人是最难教的，人的变化是最莫测的。像他二十来岁小年轻的，刚步入社会，他怎么能知道这些复杂的关系？说起来这也不奇怪。他心里琢磨着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忽然的想起一件事来。平常跟这张德寿闲谈的时候，张德寿提到有一座山叫连云山，听说离这不远，他似乎过去在连云山还待过，能不能他们进了连云山了？对，不管他去还是没去，我也得去一趟，多少的算有点目标了。想到这，站起身来，强打精神，要奔连云山。没走出几步去，就听有人喊他：“兄弟，兄弟留步！”回头一看，张德寿。这刘云气得眼珠子都红了，恨不能把他拉过来啃他几口也不解恨。想到这，把十三姐链子枪拽出来，怒目而视，等着张德寿。哎，张德寿不以为然，跑得满头大汗，追上了刘云。哎，兄弟，找的我好苦啊！刘云一听，你找我啊？哎呀，我就围着转圈找啊，好不容易把你找着了。我张德寿，少来这套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哎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究竟怎么回事？张德寿把脑袋一拨了，哎，兄弟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听什么闲言碎语了？我不用听。我接问你，你们说摆一桌酒宴等着我，我去杀萧银龙这些人，怎么等我回来你们一个都不见了？你们都上哪去了？这不是骗我是什么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，贤弟贤弟，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、哥哥，我有下情回禀。坐下坐下坐下，你听我说。刘云呢这才消了点气儿，一看他的意思挺委屈，你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他是这么回事，我的确摆了一桌酒席啊，等着你的喜信儿， 和你刚走，这飞天鼠秦游就变了卦了。秦游说你不可靠，说你是官府的人，肯定给官府通风报信去了，说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咱不能在这等死，逼着我套车，逼着我离开我那报恩殿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了。你是知道的，这帮人我惹不起呀、啊、人家要走我能留得住吗？就这么的把我逼的就到了大山了。哦，他们上哪儿去了？他们呢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他们说了，我要走漏了消息就要我的命，他们进了连云山了。哦，刘云一听碰上茬了，看来我想的一点都不错，果然进了连云山。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？大概这阵都快到了，他们把我留下来，叫我在这等着你，要不我怎么说我找你呢？哎呀，我就在这转悠了老长时间呢，我估计你能来，咱们哥们好一块进山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说大哥，连云山究竟怎么个情况？
是啊，
我就等着跟你交交底。连云山说白了是个贼窝，想当初哥哥我在那混过几年，我对连云山的情况了如指掌。那有个总辖大寨主，就是贼头，姓王，叫王灵，人送绰号叫虎头大王王灵。哦，我也听说过。这个王灵能收留他们吗？那臭味相投啊，都是贼，他能不收留他们吗？哎，另外兄弟你听我说，这个王灵不到70岁，这老家伙武功挺厉害，掌中一把铁刀有万人敌，手下有帮死党，连云山好像能有1000来人吧，都听他使唤。这个老头貌似公正，实则奸道邪阴，坏的邪乎啊。我告诉你一件事啊，听说数年前他出去打劫，也不怎么在水边上啊，救了个小姑娘，那小姑娘抱着一块木板顺水漂流，漂流到沙滩，叫王灵啊把这丫头给救了。这丫头也不太小了，懂事儿。一问这丫头是哪儿的人，丫头说是宣化府的人，姓刘，叫刘玉兰。这王灵就把他救回连云山去了。隔些日子这孩子康复了，就拜他为干爹，他收了个干女儿。数年之后你猜怎么样？这玉兰呢20多岁了，哎呦，长得如花似玉，跟天仙相似啊。王灵就传授他能耐，这丫头也挺聪明，就学会了满身的武艺。这且不说，我没说嘛，我在山上混过几年，我了解内情啊。这老家伙他不是个人呐，他呀，后来啊就强暴了这个姑娘，表面上干父女，实则是夫妻呀、啊。他把这女孩给霸占了，谁不知道？除了这个事儿之外，这个王灵抢男霸女做的这种事儿多了。秦游啊也不怎么认识他的，现在这5个人都跑到连云山去了。先别提这个，我问你，那个女孩叫什么名？刘玉兰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你看我混过几年呢，我见过多少面，我能不清楚吗？他是宣化府的人。
是啊，
他父母是干什么的？干好像是当官的，当官的，什么官我不知道。刘云这心就一翻个，为什么呢？他有个亲姐姐就叫刘玉兰，他还记得出事的那时候，一家人被杀，父母都死了，他姐弟二人跑出来的，那么姐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数年来音信隔绝，难道说我姐姐还活着？我姐姐被虎头大王王陵给救了，被王陵给霸占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但是刘云心里这么想，可没对张德寿说。张德寿呢，发现刘云脑筋都蹦起来多高，嘎巴嘎巴直咬牙，不知他想什么。兄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跟老匹夫王陵誓不罢休，我找他拼命去。别家兄弟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、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啊！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，就凭着你一个人一条链子枪，那不笑话吗？你根本就斗不过王陵。依哥哥之见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说吧，怎么办？我听说了，王陵最近修了一座招贤馆，他要招贤纳士，因为他觉着他也挺孤单，想请一些有能力的人辅佐他。哎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不如啊，你呢去投奔，想什么办法取得王陵的信任，贴近他的身边，你就容易下手了。你把他整死之后，哎，你就是连云山的总辖大寨主，哥哥我当二寨主，我辅佐你，山上的大权就落到咱手了。只要你我弟兄占据连云山，咱怕谁呀？官军来了算个景儿啊！那座大山你是没看见，易守而难攻啊，那个天下就是咱们弟兄的。你说你那时候有兵权有人马，你想干什么不行啊？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呀、你什么抓三鼠啊抓六鼠的全好抓呀，实在不行了咱们就占据连云山，就吃那碗饭，咱谁也不怕了。你看怎么样？刘云一听是个好主意。那好吧，咱们马上就起身。别介，兄弟，你先去，我呢还得回去，我那有不少财产呢、我得亟待处理呀、你说我多少年惨淡经营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我能白扔下吗？我过两天到连云山去找你，你看好不好？咱弟兄不见不散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刘云义无反顾，甩大叉赶奔连云山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张德寿说的是实话吗？你想想，这种人怎么能说得了实话？他骨子里头都冒坏水，刚才说这些话是非颠倒黑白混淆，又在欺骗小侠刘云。漏网的五个贼根本没去连云山，他瞪眼胡说八道。另外他诬陷王陵啊，连云山总辖大寨主老侠客王陵那是正人君子，结果他说人家是采花盗柳奸盗邪淫， 满嘴胡说八道。王陵号称公道大王，他也认识圣婴，想当初明清八义占据冯虎山的时候，王陵做过巡捕寨总寨主，后来圣婴不干了，金盆洗手退出武林，回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弑母治孝。圣婴一走，台柱子撤了，冯虎山的人就遣散了。王陵无处投奔呢，他又不想当官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就路过连云山，那时候连云山也有一伙贼，但数目不大，也就是百八十人，为首的有个小子叫王大鹏。这小子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、啊！附近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，提到王大鹏无不咬牙切齿愤恨。官兵几次收山，你要一来了，呼他跑了，你一撤、啊、他又回来了，又归堆，所以几个反复也没把他消灭。正赶上王陵在这儿路过，王大鹏领人劫道，要劫杀王陵。王陵一怒之间用金背折铁刀把他给劈了，那帮人呼啦朝全跪下了，说您那是真正的英雄，干脆把连云山就交给您就得了。王陵也无处投奔，正好打那一天开始，他就占据连云山，做了总辖大寨主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。那时候那个年代混乱，老打仗，那难民有的是，有些老百姓实在吃不上饭，就铤而走险参加了连云山队伍，越来人越多，越来人越多，后来发展到1000来人。自从王陵来了之后，开山破土，用石块垒寨墙，修中平大厅，规模初定。但是王陵告诉手下人，一定要公买公卖，该多钱咱给人家多钱，不准欺压百姓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奸盗邪淫。但是咱们是贼，咱也抢也夺，对象不一样，咱们杀的是赃官，除的是恶霸，干掉的是奸商，为富不仁那些人。至于好人穷苦人，咱绝不伤害。有时候残疾人穷人到这儿，王陵还施舍他们，款待他们吃喝，临走还给拿路费。所以数年来老百姓有口皆碑，都管他叫公道大王。因为王陵胆子特别大，老头性如烈火，又有能耐，人送绰号虎头大王，像老虎那样凶猛，但他心地十分善良。数年前他救了个姑娘刘玉兰，玉兰姑娘真是刘云的亲姐姐，命不当绝被他给救了，前世中救的是刘云，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吧。那么王陵发现姑娘特可怜，收作义女，爷两个相依为命，感情甚好，比亲父女还要亲，根本不像张德寿说的什么霸占了强暴了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这小子是瞪眼造谣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小侠刘云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内情， 说我这回上了当了，我再也不上当了。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还照样上当。张德寿说完了，他是满身的怒气，直接赶奔连云山。简短解说到了，一到山口，喽啰兵把他给拦住了。一看来了个漂亮小伙，站住，干什么的啊？各位辛苦，烦劳你们到里头给通报一声，我是来进连云山入伙的啊。入伙的？你叫什么名？在下姓刘，我叫刘云呐，我要见总辖大寨主。那好那好，小兄弟你等等等等等等，连云山正在招贤纳士，有人主动来入伙，当然他们是欢迎的。有人到中平大厅禀报虎头大王王老侠客。王陵呢闲暇无事，弄了本兵书正在屋看着，报事人进来了。哎，大寨主，来了个小伙子，自称叫刘云，前来入伙，还说嘛要亲自见您一面，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。王陵把书放下了。来了多少人呢？就一个。哦，看来我这个招贤馆还真起作用了，最近就来了不少的人，没想到今儿个又来了，我亲自见见吧。不管来什么人，王老侠要亲自接待，先谈谈话，看看他的人品，看看他的武艺，然后能不能收他再做决定。因此今儿个也不例外，把刘云叫进来了。刘云一边往里走着，一边盘算着，心说太仓三叔、萧金台的闵氏父子这五个贼肯定在这儿，要在这儿呢，我想方设法把他们逮住，我对得起我义父，对得起昆仑侠圣婴。我逮不住，哎，起码我做的心里有数，我可以通风报信把他们领来。这王陵这个老家伙，我非把他整死不可。你是人间的祸害，我怎么能靠近他，我怎么整死他呢？心里盘算，脚下加紧，就进了中平大厅。那报事的人一笑，哎，你先等等啊，我到里再打个招呼。二次禀报，最后王陵让刘云进了大厅了。刘云一看，嚯，我这老头可够精神的，长得是虎头虎脑，方面大耳，红光满面，浓眉大眼，花白胡须散满千心，是个大块头，难怪叫虎头大王。两旁站着几个喽啰兵的头目，怀抱鬼头刀，燕翅排开。这大厅也挺宽敞，两旁边摆着兵器架子，地上铺着熊皮的地毯，踩在脚下软嘘嘘的。刘云紧走了两步，一抱拳，在下参见老寨主。王陵往下一看，进来个俏皮小伙，长得平头正脸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水灵灵一对大眼，剑眉虎目，个头腰身十分标准，手里头拎着长条的包袱，一条大辫拖在脑后，怎么看怎么有人缘，怎么看怎么喜欢。王陵把书就放下了。哦，免了免了免了，来呀，看坐。有人搬了把凳子，刘云坐下了。王陵就问他，年轻人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刘云。哦，刘云， 多大了？20岁，正当年好岁数。王陵心中暗想，这个年轻人究竟是真入伙还是假入伙？